125回，坎坷历史。上回咱们说到了越国的起源，越国的第一代国君名叫吴虞，他是夏天子少康的庶子。那么为什么吴虞会被父亲分的那么远呢？其实啊，也是有原因的。传说夏朝开国天子大禹就葬在越地了，所以呢，夏天子少康把儿子派到越地，就是去让他奉守大禹的祭祀的。于是呢，吴虞就来到东南方这个称为越的地方，然后呢，他就入乡随俗，与当地的土著融合，断发纹身，以地名为国号，就有了越国。越国的文化呢，也就跟中原不同了。这儿呢，有个小知识点啊，夏朝的天子的称呼啊，是比较奇特的，他们活着的时候称为后，也就是皇后的后啊，死了之后才称帝，皇帝的帝。所以呢，这个少康活着的时候叫夏后，死了之后呢称之为夏帝。所以啊，在看书的时候很可能就会看到夏后少康这种称法了。其实啊，这个少康也有特别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后来伍子胥还特地拿出来讲给吴王阖闾的继承人吴王夫差听过。这儿呢咱们也就一起讲一讲啊。话说呢，夏天子少康的父亲啊名叫相，这个相就是丞相的相啊。他呢是夏朝第五代王，他呀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这个动乱呢开始于他的伯父太康，太康呢也就是夏朝的第三代王。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夏朝也太糟糕了，到第三代就出问题了呀。哎呀，其实这话也不是这么说啊，确切来讲呢，夏朝是从第二代王就开始闹了。本来嘛，这个大禹的位置啊是舜禅让给他的，所以呢大禹死后也应该禅让王位给有才能的人。当时呢有个名叫伯益的人受禅让的呼声很高，这个伯益啊是颛顼和少典氏的后裔，又名大费，曾经协助大禹治水，很有功劳，还受到舜帝的器重，所以啊这个伯益的威名很甚。按照战国策的说法，大禹呢私心里很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但是呢碍于通用规则不好意思搞特殊嘛，所以呢他表面上禅让给伯益，但是私底下却授意自己的儿子启，哎，让他自行夺取政权。这个启啊，启发的启，他很厉害啊，果然就夺权成功了。于是呢启就成了夏朝的第二代王。很明显启这么干是破坏了自古以来的规则了，必然呢会遭到很多人的不满。可是啊这个启太厉害了，大家呢虽然生气却也拿他没辙，于是啊只能继续等机会。果然呢机会等到了，等王位传到启的儿子第三代夏王太康，哎，问题就出现了。这个太康呢学习自己的父亲，学啥呢？学习他强悍的手腕吗？非也。他的父亲啊晚年沉迷享乐，于是啊儿子太康有样学样，哎，继位之后呢生活腐败，只顾游玩享乐而不理朝政。有一天这个太康携带家眷亲信等外出狩猎，居然呢几个月都不回朝。要命了啊，当王的跑出去玩几个月还真是心宽，他政权都不管了吗？好吧，你那么爱玩那就彻底别回来了吧。当时东夷部族有穷氏的首领羿啊，就是神话传说中射下九个太阳后羿的那个羿啊。这个羿很厉害，他趁机起兵发动战争，攻占了夏朝都城真寻。真寻呢也就是后来的洛阳了。这个羿嘛就是篡权者了，他呀成功篡位8年，而太康被拒之城外，失去统治权，还被羿流放到了偏远地带。这段历史呢叫做太康失国。话说这个羿啊虽然夺了政权，但是毕竟他的血统和德行都不够，诸侯不服啊，干了8年撑不下去了，他呢被迫又去找夏帝启的其他儿子来当王。他找到的是仲康，也就是太康的弟弟啊。于是呢仲康就成了夏朝第4代王。但这个时候呢还是那个羿在专政，仲康嘛就是个傀儡而已。虽然很不甘心，但他实在没有能力干倒那个羿，最后啊这个仲康呢只能在郁闷中死去了。仲康驾崩之后，羿呢又扶立了仲康的儿子相来当夏王。相嘛还是个傀儡，国政还都在羿手里。不过呢或许啊这个相不如他的父亲听话，也或许呢羿又感觉不爽了。总之啊这回呢他又一次赶走了夏王相，自己呢取而代之了。还别说啊，这个羿够牛的，先是篡位8年，受不了反对声，勉强扶立了第4代和第5代相王。接着他又受不了了，自己呢又一次篡位。感觉呀、啊、篡位这事儿对羿来说完全就是跟玩似的，哎，丁点难度都没有啊。那么羿再度篡位，诸侯能接受吗？哎，还没等诸侯发话呢， 那个义呢就被自己的手下一个名叫韩卓的家伙给杀掉了。韩卓呢有个儿子名叫焦，浇水的焦啊。这对父子啊不仅干掉了义，连同被他们赶走的夏王相也被他们杀掉了。还好这个夏王相的妃子有孕在身，而且呢他居然趁乱从墙洞中逃走活了下来。这个妃子呢就逃回了娘家，叫友人氏。这个友人氏啊就在今天山东济宁的东南。之后呢这个妃子生下了一父子，这位呢就是少康了。少康成人之后谋划复国，他召集散落的族人励精图治，最终灭掉了仇人韩卓，成功重建了夏朝的统治。这回呢建都伦城，这个伦城呢就在今天河南商丘虞城县的西边。这一段呢史称少康中兴，所以呢少康就是夏朝第六代天子了。之后他把儿子吴虞封在越国，才有了后来的故事。哎，不得不说夏朝的传承也真够坎坷的呀。那么说回越国，由于地处南方荒蛮之地，越国的发展历史呢基本不在主流历史记载中，中间很多信息都遗失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跟其他夏朝的诸侯国不同，越国呢并没有被周王朝认可追封，所以越国在周朝那是寂寂无名的。有传言说越国传了十几代不能自立，最后国君就沦为庶民了。到了东周周襄王的时候，越地有一个人自称是越国开国国君吴虞君的后代，向着大禹的陵墓，他指天发誓，他要修复先君和大禹陵墓的祭祀，要为民请服于天，以通鬼神之道。哦，这个人是越国国君后代呀，当地民众很高兴，就请他主持大局，祭祀大禹，继承越君，号称吴任。所以啊，这个吴任就成就了越国中兴。当然了，吴任到底是不是越国开国国君吴虞的后代呢？根本就没有可以考证的东西啊。反正当时的老百姓相信并且拥护了他，哎，那就可以了。接着呢，越国国君的位置就被吴任传承下去了。他去世之后，儿子吴审继位，然后呢又传给儿子夫檀。在他们手里啊，越国呢逐渐恢复了国家的样子。夫檀去世之后，儿子允常继位，这一年呢是周景王七年，是吴国夷媚六年，楚灵王四年。允常继位之后，他积极向中原各地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大力发展各种产业，除了与民生相关的农业、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编织业等等，允常啊还特别重视冶炼业，铸造青铜宝剑，工艺精良，那是坚韧锋利啊。允常在位期间，越国国力是逐渐强盛，也实现了向外扩张，从原本会稽，也就是绍兴的地盘啊，扩大到基本将今天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部分江西省的地区全部纳入越国版图。允常在位42年，有这么巨大的成就，他也是非常自豪，于是他效仿吴王寿梦，自封为王了。也对啊，这个越国不是周天子的诸侯国，升级的事情呢周天子管不着，越国国君啊就自行升级了。客观来说，越王允常就是越国霸业活动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就跟吴王寿梦差不多了。虽然史料上对于这个时期的越国国策记录比较少，但是啊，我们也可以从左传中窥见一斑。左传鲁昭公五年冬十月，楚灵王率领诸侯和东夷攻击吴国，所谓的东夷呢里头就包括越国了。当时是越王允常刚刚继位的第二年，越国还比较弱，抱上楚国的大腿呢就跟着楚国混了。后来呢到了鲁昭公24年，越国更强盛了一些，但是他还是跟着楚国混。左传记录，这一年楚王组织水军去袭击吴国疆土，越国大夫胥汉就在豫章的江湾慰问楚王，越国公子仓还把自己的坐船赠送给楚王，可见此时的越国还是紧跟楚国步伐的。说起来，楚国呢是越国西边的大邻居，是当时的霸主，而吴国呢是越国北方的新兴豪强。越国坚持的国策呢就是联楚抗吴，这个呢也是一目了然的。好吧，越国你跟着楚国混是吧？哎，你这就惹毛吴国了。随着吴国的不断强大，吴国呢也开始抡起拳头教训人了。左传记录，鲁昭公32年，也就是吴王阖闾5年，越王允常29年，吴国讨伐越国了。这是吴国第一次对越国用兵，很明显原本吴国的主要目标就是楚国而已，偏偏这个越国勾结楚国，一而再的出现在吴国的视线中，而吴王阖闾又是当时的潜力性霸主，自然嘛要四处征战，越国被教训呢也是逃不掉的。不过越国也不是吃素的， 吴王阖闾九年攻入楚国，占领楚国都城郢都之后就屯住在楚国。春秋就记录了啊，第二年趁阖闾还在楚国，越国就入侵吴国了。越国的入侵以及楚国申包胥找来秦军帮忙，使吴军背腹受敌，这就逼着吴王阖闾不得不从楚国撤出了。这么一来，吴越两国的怨恨呢就加深了，战争也日益频繁了。又过了八年，越王允常42年，他寿终正寝，他的儿子勾践继位了。勾践啊，勾心斗角的勾，实践的践，左传中勾写成句号的句，说起来呢是个多音字啊，在此处呢应该也是读勾的，或许呢这个也是有争议的，反正呢咱就按照传统历史课本啊，这一位呢就念成勾践了。勾践第一次出场咱们前面也介绍过，就在勾践元年，吴王阖闾亲自率兵来讨伐越国，结果勾践很有谋略，以弱胜强，不但赢得了战争，还搞死了吴王阖闾，给他关机下线了。吴王啊也不得不换届了。这个时候呢，吴越两国的矛盾又一次升级了。对于吴国而言，越国那就是有杀父之仇啊，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从此呢越国的勾践就成了吴国君臣的眼中钉了。可是客观来说，这一次是吴国主动兴兵的，并不是越国杀上门的呀，所以啊真的追究责任也不能全怪勾践。还好啊有这一层因果关系，要不然呢勾践就要提前去见祖先了。顶住了吴王阖闾的进攻，那么之后跟吴国的较量，勾践的表现如何呢？是不是都能一帆风顺呢？勾践的精彩故事啊，下一回咱们接着聊。